Hello Triathlon， 你好铁三。这是一档由铁人打造的耐力运动生活方式播客，解密关于铁三的一切，展现铁三运动的完整场景和魅力所在。欢迎您的收听。大家好，我是 Shining，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在本期节目开始之前，首先要恭喜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李丽丽在三天之前，也就是2019年的圣诞节喜得千金，一切都是非常的顺利而美好。小家伙自己想作为妈妈最特别的圣诞礼物来到了她的身边，我们在此也送上最美好的祝福。这也是我们2019季你好铁三的最后一期节目，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圆满的句点。在这里呢，也感谢所有听众一年来对我们的支持和陪伴。2020年的新年也即将到来，希望所有的耐力运动爱好者们家庭幸福，工作顺利，运动快乐。那么下面奉上的就是我们2019年的收官之作，马拉松孕妈李丽丽的专访，希望你能够喜欢。现在是不是经过上一次那个上马之后，是不是觉得会有很多很多人关注你？
那个我就老跟人说，就是一日网红，过了就过了，过了几天人就忘了。没有，因为每天的新闻都特别多嘛，每天都有新的新闻出来，就忘了。本身我也是新闻系出生的，
对对，
所以也明白这个新闻就是一两天的热度啊。
OK OK， 有没有自己想表达一种态度或者一种基调，或者有没有这种？
也没有
是吧？
没有什么，对对对。
所以就说那个新闻，那个新闻对你来说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内心的波澜。
对，那个新闻出来倒是有很多的争议，然后。反正对我来说，我跑都跑完了，你再说啥都没有，我都跑完了，对吧？
对对对。
然后跑步的是我，怀孕的是我，孩子生出来也是我的，对吧？跟别人也没关系，反正说啥也没用了，就是这回事。确实，这个事情在我来说呢，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我平时也是要跑步的，只不过上马那天跑的长了一点。
OK OK，
一个正常的操作。
okay,
可能别的不跑步的人或者是怎么的会有点觉得吃惊啊，
不可思议啊，
大惊小怪。
对，
在我自己看来就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至于别人怎么看就怎么看，因为我也无意要成为什么什么什么某一类型的代表。或者是也好多人说会不会引起别人模仿啊，我心说这个要模仿也有一定的难度，
有一定专业度，我觉得也是。
对，你别说孕妇去跑步了，你就一般的人，你正常，你说你去随便你就去跑个5公里、10公里，也不一定能跑下来。
要跑个全马，那真的是要训练的，是的。
对对对对对。
OK，
没有什么。啊、
所以还好是吧？这个原来我也是在上海嘛，可能上海这个城市有这么一个氛围，然后它会让你容易接触到一些耐力运动啊，特别是它又有一个城市的马拉松，然后慢慢的可能就进入这个领域了，就开始啊。所以你也是工作了以后，然后在上海的这个环境里面慢慢开始接触到这个耐力运动。
对，我第一次开始就是跑半马是2010年。
Okay.
那个时候其实我之前也没有怎么跑过步，只是那个时候正好是有朋友是北京的朋友，他要报上马，让我给他报名。那时候报好马
比较方便，我觉得那时候。
对，就2个月都报不满的那种。
对对对对，
我就给他报。对，所以我就那个时候就觉得挺好玩的，然后就10月份报的名，12月份就比赛了。
对，
就自己瞎跑了两个月，然后就去比赛了，然后也完赛，当时是2小时25分完赛的。
那还可以啊，就是对于首个半马应该来说还可以啊。
就是正常嘛，
正常，
对吧？所以就觉得还可以，就原来还可以跑更长，后来就慢慢就去尝试全马这样。
啊，对，就是其实这整个 听下来就是也是哎，就是其实在2010年那个时候，马拉松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火。对，就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运动。你虽然是有这个朋友从北京来说帮忙报名，但是就是能够下决心去报那场比赛，我觉得也是不是一般的人容易去做出一个决定啊。就当时你是怎么想的，说哎去尝试一下？是
当时我正好也是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当时我是有受到抑郁情绪的这种困扰，抑郁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也去看心理咨询师，然后也同时开始自己学习心理学，然后也就开始去就在这个当中就发现可能运动啊它能够对人的这个情绪的改善是有很大的作用。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一边读书一边还要上班嘛，白天上班，然后晚上就是自学心理学呢。然后当时也定的目标是准备要考研，就是考香港大学的这个心理方面的研究生。所以当时就晚上呢就会利用业余时间学学英语，要考雅思啊，还要学那个心理学的课程。然后就一边跑步，所以这两件事情是同时进行的。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那个时候12月底，我除了参加这个上海半马，然后我还报了那个国家心理咨询师二级，
哇，
也是12月底通过的考试，
哇，
所以就是同时进行。然后当时就会觉得这就是你给自己树立了一个目标，然后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呢能够去逐渐的达成这个目标，这种心理上带来的这种满足感是无可比拟的。
是是
对对对，所以就当从这个当中发现了这个跑步或者运动的这个好处，不仅是对身体的，而且是 mentally 就是对精神上的心灵上的
mental health 那种提升。对
对，
就从这个10年之后就开始经常性的训练了吗？就是从这个上海的半马之后就开始就是不断的去报新的比赛，然后也不间断的去训练了吗？
对对对，上半马之后，然后就第二年到11年就是那有个苏州金鸡湖半马，
对，
然后那又跑了一个，
啊，
然后后来我就是11年的时候就被香港大学录取了，我就是9月份就去香港去读书，然后同时我也报了那一年的北马，所以我9月份到了香港报到了以后，
马上又得去北京，
10月份就对。又飞到北京去参加了北马，然后
OK，
所以我也是同时进行，就我在那一年又去读硕士，然后又完成了人生第一个
全马，
那个全马，对，所以就然后后来就开始成为一种习惯，然后到了香港，因为是到了一个陌生的一个环境，我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因为像我有这个经验了，你就知道你可能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你可能会有一些会有情绪上的波动，
对，
陌生的环境，可能旁边也没有熟悉的朋友，然后你要面临学业上的很多的压力，
对，
其实所以很也会有那种抑郁或者焦虑的困扰嘛，
是
所以那个时候就一直就提醒自己，就是我得保持的一个惯性，就是我在上海是怎么样，我在香港也怎么样，对，最开始就是去跑步。我可能在香港也搬过很多地方，一开始是住学生宿舍了，后来就是跟别人合租，反正就是在换了不同的环境，但是我都是一直坚持跑步。然后香港那个地方它的跑步环境也很好，因为我在香港大学，它是在港岛嘛，它那边跑山，他们香港人叫行山嘛，
行山
就是越就我们就越野嘛，现在不是很多去香港那个越野
是百公里，
百公里，我在香港也参加过Hong Kong 50，就是
50公里
的港岛50公里越野金的这种比赛。香港的这种户外的这种运动氛围也是比较，在那个时候来讲，比中国大陆也可能还要比较更
好一点，
兴旺一点，还好一点。所以
那时候大陆那时候还没那么火，就是刚刚开始有苗头火。那时候我记得什么 TNF100才有什么北京一站还是什么，对。
对对对对对，但是那个时候香港的就比较包括器材了设备了训练方法了，包括那个港马嘛，所以我港马是连续报了很多年，跑了可能5、6年这样的。
哇，
就是在那边就开始还是维持这个习惯，
所以就这个运动就 成了你这个生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对，就是一种日常生活。
啊、okay.
日常。
我看到资料说你从你第一次跑马拉松，可能就是说从2011年的北马开始，到目前为止已经跑过了62个马拉松了。
对，
到今年的上马为截止是吧？
对对，
就是基本上就是可以这么说，这个量这么几年的时间，基本上就是说你每年保持了这么一年好几个马的，可能都不止，可能都不止好几个，有的可能是双位数，有的时候是不是？
对。是因为一开始的话，就是中国国内就是还没有这么多比赛，不，现在是很火了。
对，
以前，而且对，当时我在香港念书，然后就是去，主要是港澳台地区，然后还有国外的比赛会多，所以我那时候可能一年5-6个就已经挺多了。然后后来我香港大学毕业以后回到了上海，那国内的比赛多了以后，我最近3年吧，就是平均每一个月参加一场全马比赛。
哇，
所以一年大概10几个是很正常的。
是是是，这个
也是跟着这个国内环境的这个赛事环境的
方便，就是比赛也多了，然后这个确实这个就选择也多了，以前可能一年也就这么10场都不到。
对以前对国内就是这么10几场，所以都去国外比赛。
这个新闻是那个新上马那个新闻说啊，是一个身怀这个八个月的这么一个孕妇能够完赛一个上海马拉松，但是其实如果结合你之前的这么多年的这么一个训练和比赛的经历来看的话，是有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跑步的一个基础的。
对，是这样的，就我就老跟他们说，就我不是普通的孕妇，就哪怕我也不是一个普通的跑者，就我这个量来讲，包括我的速度来讲，
对，
也不是普通的跑者，就是说比赛经验也很丰富，我肯定是考虑过很多很多的因素的前提下，确保肯定能够安全的因素下，我才会去参加上马。
对，所以这个很多人就可能光看一个标题觉得很惊讶，其实仔细再去看的话，其实是有相当深厚的一个基础的和一个量变到质变的，或者是那这样的一个基础在的，不是说随随便便一个孕妇小白然后直接去跑那个，
那不可能，
那是不可能的，而且对
对，
所以不用担心了，其实是有机会，而且你的速度也是，我看基本上我5个多小时的成绩也基本上是一个非常低的一个强度。对
对对对，很低的强度，
很低的一个强度。
好多的媒体记者采访我跟他说配速他也没概念，跟他说跑量他也没概念，我就说我怀孕前我的全马 PB 是328，
哇，
就是起步就5分内的配速嘛，肯定的。然后现在就是我说我上马呢，
你这个 PB 应该是可以到波士顿马拉松的一个成绩了吧？
对对对，所以我明年去波士顿马拉松。
哦，是吗？ OK 好吧，是您第一次去吗？
对啊，我就打算就是40岁以后开始就是征战大满贯了。
哇、哦、所以也是恭喜啊，能够拿到这个波马的这么一个门票。所以这
对
啊，所以这个概念大家跑过马拉松的人知道，
跑步的人都知道，
都知道。
对记者，很多记者也不知道，所以我跟他说我是比赛，我是很有丰富的经验，我是有策略的，哪怕像上马我什么前半程6分半配速，后半程8分半配速，
是的，
他们完全没概念。
对对对对对，
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强度是很低的，
就是能够去波马的这么一个成绩的运动员，让他以一个6分半和8分半基本上是在走的这种感觉。
对啊，肯定是很稳妥的嘛，
很稳妥的，很稳妥的。
当时想的就是说我也肯定也不可能去在这个争成绩，对吧，肯定就是安全完赛就是目标了。
是是是，
所以很稳妥的。
然后我看那些新闻报道里面说是为什么就是你一开始怀孕之后是有一段时间是停跑了，但是自己会感觉特别的不适应，所以在不得不的情况下，然后又去在孕期也会坚持锻炼，在咨询了医生之后甚至是报一些比赛。然后当时
就是讲到
当时你的感觉是多有多么难受啊，就是如果不让你跑的话。
这就我说的，就有一半的人没怀过孕，有一半的人呢没跑过步。我呢是 我跑步经验很丰富了，可是我是第一次怀孕。
OK，
确实怀孕的时候，它会对身体造成很多的影响。
是的，
我也想象不到的，就是包括，为什么说不舒服？就是哪怕我躺着不动，都会抽筋。
嗯、
就是孕妇啊，脚会抽筋，对对，真的半夜会抽筋。
OK，
然后。到了后面就包括还会有恶心啊，你会有要吐嘛。
对，
他那个胎儿子宫膨大了以后，他就会上边顶着肋骨、
嗯、
下边顶着耻骨、
嗯、
然后还有很多孕妇的难言之隐，比如说子宫它会压迫那个膀胱，
嗯，
就你跑会尿频尿急，就那你知道、
嗯、
就你平时可能平时出去你跑个半马什么的，你也不需要上厕所，对吧？你会出汗，
是，
但是不行，你可能真的跑怀了孕之后你去跑步你就会老想上厕所。然后还有就
是
他顶着了、
嗯、
他会顶着胃，胃他会烧心，会
烧
想吐、就是、
对，会烧心、
跑的时候他有些 胃酸会到喉咙这儿，
对，
你就会跑得不舒服。
是，
还有就是他会挤压很多内脏嘛，包括肺，心和肺，
对，
你会喘，对，就你不跑步你走路都会喘，
是
很多问题。它包括就是我经常说就是，跑姿，孕妇走路你看过吗？孕妇她肚子凸出来，然后她身体是，
我看过，我两个小孩，我看过，对，
重心是往后的，对吧？你
对，
你体温走路是往后，但是你跑步呢，你要上半身微微前倾，
okay.
你要收腹，对吧？你重心是要往前的，你要有一个往前的东西。所以我刚开始跑步，你就得前面一两公里就在找重心，你要调整。
哦，还有这样的一种
跑姿。
对
对，就你没怀过孕，你是很难体会这些东西。就很多对孕妇来说，确实是有很多问题你要去改善，要去找，跟正常的人跑步确实不太一样。所以我就老跟记者说，就你没怀过孕，你不知道，就你哪怕躺着不动，你也会抽筋。你躺着不动，他也会那个什么耻骨疼啊、肋骨疼啊、要吐啊什么的。
但正常的，
这是一个方面，
正常的怀孕，他就会觉得说，哎，这些可能都是我必须要面对的，我可能就要
对
啊，然后就安安稳稳的去感受这些不适，接纳这些不适。
嗯，
对
对，所以这就我说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心理的方面。因为除了这种各种身体上的不适应之外，心理方面还是有很多不适应，就是、
嗯。
包括孕妇她会有这个激素的这个波动啊，
对，
情绪的波动啊，就是经常会有什么产前产后抑郁症啊特别多嘛。
OK，
我自己也经历过，就会真的就你当时走路都走不动的时候，走两步都喘，你就会觉得哇，我就跟个废人一样。
嗯，
我好歹是个啊 PB 328对吧？
是是是，
大铁选手，然后怎么现在走路都走不动了？你就会觉得自己。用心理上好多是接受不了。
OK，
这就会、
okay.
真的就一点不夸张，就会在家就莫名其妙情绪波动嚎啕大哭。
OK，
所以这个时候就确实就是想到就是、
嗯、
我还是面临这个情绪问题是有经验的，那就出去跑步嘛，慢慢的开始跑、
嗯、
一开始真的是跑不动、
嗯、
只能五公里、
嗯、
能很慢的速度公里，然后八公里十公里，慢慢就跟你重新开始就是跟你
初学跑步，对，差不多。
慢慢的把这个距离拉长，就后来对自己来说，因为也有训练的经验嘛，就做有氧嘛，对吧？
对，
你就知道练有氧，哎，我也肯定不会上强度了，不会练冲刺了、间歇了，对吧？有氧你就慢跑，能拉多长拉多长的，就是这样。后来慢慢的就找回这个感觉，嗯、包括比赛，我孕期一共是三个比赛。三场全马、
嗯、
孕早期、孕中期和孕晚期。
所以你是、嗯、我感觉你是不是在做一个科研的感觉，就是把自己的孕期的分为三个阶段，然后都放一场马拉松去测试一下。我有点这种感觉。
就是其实就是还是一个策略，就是比赛的策略。
Okay.
就是孕早期，因为其实我是意外怀孕，不是
计划内啊。
对，所以我今年其实是有很多的比赛计划、
啊、
那因为意外怀孕呢就好多比赛就取消了，
嗯，
包括我其实也直通了什么芝加哥什么的那都取消了，你知道
OK OK，
就我就选择肯定是有选择。所以孕早期呢那个有一个黄山的那个马拉松，那个因为影响不大也就去了。那孕中期正好那个时候我是公派到新西兰去做一个编剧交流计划，那也在当地嘛、
okay.
所以也就也是因为也是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想着我也是要维持一个正常的这个日常的生活的，
是
也就去了。 那么上马它是因为在家门口，我这个赛道也很熟悉，各方面也不用舟车劳顿，所以也是有选择，正好就是这三个，然后也是循序渐进的，就是
OK。
速度也是一个比一个慢嘛，就是稳妥型。
反正听下来呢，虽然这个我们都是这个有过耐力运动经验，但是还是有点这个有点想跪的这种感觉，就是这个还是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够去有勇气去做出来一种选择啊。这个特别是你这个三场马拉松，然后都是在分别在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可能各有各的不适应，就不适的一个状况，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不适，但是还是能够怎么说呢？以这样的一种跑步的这种爱好，去给自己的这个整个的生活，或者是说这种状况去怎么说呢？去平衡好自己的身体和心理。
对，
所
调
以。
整嘛，就是其实怀孕也是身体跟精神上、心理上的一
波
个
动的一个
巨
很
大
大
的
的
一
一个，
个变化，
对，
对，所以你要找到自己的方法去做一个调整。
所以这样听下来就感觉其实有就是有一种，就是您是把跑步当做调节自己的一个手段，或者是说去找到生活中自己的心态和身体平衡的一种手段。通过这种
对，
以不变的跑步来去应对各种各样的这种环境的、生理的或者是说心态上的这种变化的一种感觉，
对，就是一种自我调试，
就是跑步这件事情，或者说耐力运动这件事情，它有两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一个方面，一个是就是说去看世界，去认识不同的
对的，
人，去
对。
认识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然后用来知道说这个世界的这个环境是外部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另外一方面呢是用来去，就是说去跟自己去对话，不论是跑步的时候还是说参加各种各样的，跑步的活动和跑步的比赛，你可以慢慢的去找到说我自己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说我是谁，我能做什么，就这个是在一个人在脱离了学校环境之后，面对社会的。这么一个大的环境，能够找到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单纯的，然后比较可以让自己去做出这样的一种，怎么说呢，一种感受的这么一种方式，或者这样的一种社群，就无论是跑友也好，还跑步也好，还是说铁人三项也好，它可能更多的能够让你自己去找到自己，我到底想要什么，然后我自己是谁，然后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一种环境，就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体会。
其实，在我们心理学上来讲，就是像跑步啊这种，其实我们很就认为它是一种长程的，就是长距离的这种自我催眠，一种催眠的过程。就是因为你在，其实你的精神是很集中的，催眠的过不是让你睡觉啊，就是你其实是精神很集中的去做一件事情。就你有的时候你去回想你整个比赛的过程，你可能记不清32公里，说我经过什么路标、什么地方，对吧？
对，
你可能都想。你很集中，说我有一个比赛的目标，我就关注在那个时间跟距离上、配速上面。但是你路上你见过什么人，经过什么景点，你可能根本不记得。那我
对，
跑过很多城市马拉松，就是如果你是有一个很具体的目标要完成的时候，你是根本不会看旁边有什么景点啊，加油的观众怎么说了，补给有什么呀？我经常看好多人写赛季，你会说，哎，那个地方补给很好吃。我怎么没看见呢？那个地方有路过一个什么寺、什么庙、什么风景点，我怎么什么都没看见呢？对吧？就会有这样，因为你根本不记得那些，你很 focus 在一个你的目标上面，所以这是我们说的一种催眠。就像你刚才说，自我对话也好，或什么也好，就是你想的事儿，你好像是想的事儿，但是你又好像什么都没想，你会记不住。但整个过程其实是非常的精彩的，尤其
是。
是你最后。终于能够达成自己的目标的时候，那个心理过程是一个人生的一个高潮的体验吧，我觉得是这样。
就有点这种，就是说平行空间的感觉。一方面，你是在一个环境中在比赛，在跑马拉松或者在比铁三赛，好像你来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然后周围的都是很新鲜的一种感觉。然后另外一方面，你好像又是自己在，就是 focus 在你自己的一个目标上面，然后可能每一公里的什么感受啊，然后自己身体的一个状态啊，可能精神可能 更多的是集中在自己对自己的一种感知的上面，
对对对，
就好像两条线在平行在走，
对对对，
然后一方面你是觉得哎，我体验到了很多这个外在的这种新鲜的刺激感觉啊，不一样，然后另外一方面又有一条线是在跟着自己走的，就是我要到达我那个目标，我要冲过那条终点线，我要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面啊，这两种是一个就是很怎么说，很让人觉得就是一般的情况下是很难这样有这样的体验的一种事情啊，就其他的事情你不论是学习工作可能都很难让你进入这样的一种状态，
是的，
然后当你这个冲过终点了之后，可能就像你说的是一种叫人生中的一种高潮的体验，是有一种内心非常非常喜悦的这种感觉的，然后有很多人就是说这叫什么 runner's high， 或者说叫跑者的高潮，或者是说人家说生理医生就会说啊，你这是里面身体里面会分泌的什么内啡肽啊，让你自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感觉。我觉得这个话题其实我觉得跟你后来做的这个研究就非常有关系，因为后来我看资料介绍说你是做关于这个成瘾性的这么一个研究的。
对对，
其实我觉得这跑步对跑步这件事情是不是跟成瘾性有或多或少一种关系啊？
就是如果你严格的按照这个成瘾的这个定义去，那其实肯定是两回事情。
OK，
就是我们是精神，就是心理卫生方面，它是有一个诊断标准。
OK，
然后主要的成瘾是两种，一种是物质成瘾，就是我研究的就是吸毒啊。
啊，物质成瘾
包括物质成瘾，比如说海洛因啊、可卡因啊、大麻啊，还有一些像酒精啊或者是烟草啊这种物质成瘾。
嗯，
还有一种就是行为成瘾，就是包括赌博。
OK，
包括现在就是网络游戏，
是啊，
还有一些就是那种购买。
购物狂，
对，就像双十一的时候说有人一天花了30万什么的，被送到精神病医院，因为它是符合这个诊断标准的，所以你如果按照这个诊断手册上面这个对成瘾行为或者这种来看跑步，那其实是两回事情，
是吗？啊，是有严格的区分的，是吧？
对，首先就是要看它是不是对你的日常生活、工作、学习造成了影响。基本上大部分我觉得还不到这个程度，比如说你说赌博，对吧，或者是沉迷于网络游戏，它肯定是对你的日常工作学习造成了影响，这是你可以去鉴别的。
OK，
但是跑步的话其实就我所见远远没有达到那个量，不至于
但是
谁跑，对，
但是跑步我不知道，但是铁三里面有一个，就铁三里有一句比较搞笑的这个说法，就是说这个当你玩铁三之后，家人都怀疑你是不是去吸毒了，就是这个，他可能更多调侃的是，对，调侃的一下是你的这个经费的花，就花的钱啊，或包括投入的精力上面，对，可能是这个方面的一种调侃，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跑步这件事情，耐力运动这件事情。是很容易让人成瘾的，在你没有进入之前，你会想象不到你会有哪一天如果不跑的话，会觉得特别难受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观察啊？
首先它是应该来讲是健康的，就是在我们来说，包括有人也问说，哎，什么你是不是可以用一种瘾去替换另外一种瘾？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
是吧？
你不能说我用大麻去顶的那个可卡因，对，就我就不叫吸毒了嘛？那它也是吸毒，对吧？但是我们可以是有一些，比如说行为疗法，比如说我们会有建议，就是我们叫认知行为疗法，比如说你要抽烟了，我不举吸毒的例子，那个太极端，比如说你要戒烟。对吧，你要戒烟的，你想吸烟的时候，你说哎，就是我出去跑个步，
对，
他这种就要替换，你知道吧，他是用一种比较健康的行为去替换一个有危害性的行为，这种是可以的。
所以这么情况，
但其实还是很个人的，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 personal 的，很个人的情况。因为我自己做这个成瘾的研究，我就发现虽然你可能治疗方法是一样，但是你针对每个人其实真的是这个效果是不一样的
啊，所以这
可能对于我来说特别有用，但是可能对于别人来说就特别没用。就比如说我在孕期还经常还在跑步来抵抗我的这种抑郁情绪什么的，这个事情可能对于我个人有用， 但是你说这个经验推广出去，对于是不是所有孕妇或所有女性都有用，我不能保证，
是的，是
所
的。
以非常个人的体验。
啊，我这个节目叫《你好，铁三》嘛，就其实是一个耐力运动的一个节目，但是我这个节目的30%的听众是女性，这个比例在这个铁人三项这个人群里边是相对高的。对，就是说，其实现在我们有越来越多的这种女性的这种朋友，然后加入到这个耐力运动的这么一个行列中来，然后他们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我就想请教，像你这样已经说是可以说是资深的一个跑者，跑了那么多年，那么多马拉松的一个女跑者，对于一些刚刚踏入这么一个领域的一些女性朋友们，有没有什么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建议啊？
其实真的建议我的建议就是你得自己去尝试，自己去摸索，找到自己的经验。因为任何人的建议其实真的是，怎么说呢？就因为都是个人的体验来讲，就是我比如说我说我跑62个了，你也跑62个，那可能每个人真的不一样。或者我从这个跑步，从这些耐力运动当中，我能体验到很多的乐趣，但是可能别人不行。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建议就是，别管别人怎么说，你得自己去尝试，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你自己的体验、自己的体会，这个是最重要的。至于说别人怎么看，或者是怎么，你当然说训练方法肯定是有可以说，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得迈出那一步。就很多我也见过很多女孩子，就是你可能说，哎，你情绪不好了，或者你身体不好，你要么去尝试一下运动，永远都迈不开那一步，那也没办法，那谁的经验都没用。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尝试是第一步的。包括说怀孕了能不能跑步，我也不知道呀，你要去尝试呀，你试了以后才知道，然后你会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积累，包括你对自己的认知。自信啊，自我效能感的提升，它都是要通过你的实践才能去落实。所以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去试一下。我也不知道你行不行，你自己你也不知道，你去试一下。
OK，像你一开始会参加跑团吗？或者参加俱乐部这样的方式吗？还是说就自己一个人训练为主？
其实我应该比较特殊，因为我是。跑步没多久呢，我就遇到了我先生，我们是因为跑步认识的，然后后来我就主要是我们俩跑，他是我的教练，所以我也不需要去跑团什么训练什么的，所以就平时主要就我们两个人去跑这样
OK，哦，这样的状态也非常好，特别得到这个
的。对，跑团的话都是线上的，可能群里边，微信群里边会。加入好多个跑团，像也都是以，比如说是以校友为主啊，复旦的跑团呐，或者就是比较像我们还有一些公益性质的跑团，一般是这样。但是你说训练的跑团的话，我没有参加过，我的教练就是我
就更多的是你自己在跑。
对。
那这个你的这个训练的这么一个时间和这个量是怎么样一种安排呢？能不能给介绍一下呢？
其实，在可能15年之前，可能就是根本也没有想过要有什么成绩，有什么目标，就是以好玩为主，就是去全世界各地参加比赛，就是然后也很慢嘛。然后，但是15年就是认识了我先生，然后包括也自己跑了这么多年，成绩那时候还一直没有进4小时，一直觉得哎，我还没进四，跑那么多年，后来就慢慢有一个目标，然后在我先生的这个帮助下吧，就他给我制定训练计划，然后逐渐提高。后来我就进四了，进四了以后，那么就想350，因为350是女子国二的标准嘛，然后也进350了。进了350之后，就肯定有想 BQ 啊。我那时候我 BQ 是3:45，然后340，然后你叫我340，想哎肯定想进330嘛，对吧？对，然后进了330之后想哎那我的目标就是国一，对吧？319。哎，结果就是怀孕，基本上就这样循序渐进，也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你自我效能感的一个累积跟提升。就你相信，原来我怎么也没想到我能达到 BQ，我觉得好遥远啊。结果后来你
跑
发
者的
现，
梦想啊，
对，结果你后来发现通过训练，哎，我是可以的，我而且我能够越跑越快，而且这种感觉是不仅仅是来自于说，比如我是2017年就前2年的上马，我达成了那个350就国二的标准，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开心，因为我17、18岁的时候想达到国家二级运动员标准很难，一辈子没达不到，去测过达不到，田径嘛，不行达不到。就后来我想，哎呦，那我就是我比20年前的自己能跑得更快，我就已经赢了。对，再到后来我成绩就越来越好。后来我们比如说复旦，它有一些什么高百啊，什么接力赛、精英接力赛，你去跟那些我跟本科生同场竞技，我想哦，对，他们本科生比我小也有20岁，其实我能比大部分本科生都跑得快，你就会觉得啊。哦对吧？有些是男生，可能都没有我快。你就会觉得，哦，这，哎，原来我可以，我可以比年轻的人，或者
还要
比一些
好，
男性，啊，你就会逐渐的会树立更高的目标，对自己有更严格的要求，对吧？然后说到这个训练计划的话，那肯定首先还是一个量的累积。以前随便跑跑，可能1个月100多公里这样，到后来。肯定你要想上成绩呢，肯定200公里。现在到今年就得300公里。
每个月
首先你得量的，
，OK，OK，OK，
对，你肯定是一个跑量的一个累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各种辅助的手段呐、啊，比如说大家都你也应该就什么心率啊，对吧？啊，看着心率啊，怎么控制心率，然后包括一些什么什么手表啊，心率带，还有一些就是健啊，你会有各种计划，然后就什么有氧无氧的混氧，对吧？你就会慢慢就会这种经验，包括对自己身体的了解，就越来越丰富了嘛。
那现在，比如说一个星期的话，你这个每天的这种训练，就是说就我先不说孕期了，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在怀孕之前那个状态的话，会是怎么样一种训练的一个情况？就是每天，比如说是早上起来跑10公里，还是怎么说啊？
我在怀孕前是月跑量是300公里以上了，那个时候就是，就一个礼拜可能就休息2、3天，然后就是可能练着跑个2天，然后再练着跑个3天这样的，
休息一次，然
然后
后每次
就
跑
是
多少
啊
呢？
对，
每次？
我平时就通常也会分为就是有氧跑和间歇嘛，我如果是有氧正常的话就是14公里起，十四公里。就对，至少的，因为
在
我
上
按这
海
个量就是，
应该是
对，
绕场地跑，还
我就
是
在我住的那个小区边上跑，然后
？OK。
我这有个路线就是可能跑一圈大概5公里左右，
OK
所以
啊，
我14公里就跑个几圈嘛，因为这14公里就是按照这个全马的1/3这个量来做的，
这样
所以
子，
就是一般是这样，就14公里起，然后要么就是21公里就半马，就这样。所以一个礼拜可能就这样，这种有氧的跑可能都得3次吧，至少的。然后当中还会穿插一些就是上速度的。
间歇的一
就
些，
上速度的话，就会在附近有一些高校，会去那个学校的
田径
操场
场，
去跑。对，然后这时候
OK，OK，
就是跟我先生一块儿去跑，然后就因为在一个场地上面就，也会说什么。做什么800米啊，什么400米，这会做这种。
OK，那是一般是在早上呢，还是说下班以后呢，还是
下
中
班以
午？
后，
下班以后
对，因为我一个早上也起不来，再一个，因为我有的时候也是跟我先生一块去训练嘛，他得上班，他也等着他下班以后我们一块去，
这样
很多
子，
情况。
对，就是所以这个量确实达到这个量了，就是说能够达到这个 BQ 的这么一个成绩，还是很多跑者的一个终极梦想啊，能够去波士顿马拉松啊，对，所以这个确实是有这么一个基础在的。那你那个选择比赛有没有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些方式呢？就是说一般是怎么样去选择一场比赛呢？
因为我最近3年就是跟就平均每个月一场全马嘛，所以那时候选比赛呢，一个就是说国外的比赛，那么就是，好玩儿，看看哪些地方没去过，好玩儿。然后国内的比赛呢，就除了一些大的赛事，比如说上马、北马、无锡这种，因为这种赛事它是可以是打 BQ 的嘛，你就肯定会 就会去准备，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到后来了，就是成绩稍微好一点的，我会去参加一些小比赛，为什么去黄山什么这种射线这种，就小比赛呢，我有几率可以拿到奖金，
哇，这个
就
牛，这个是，这个一般人都不敢想，是的，
对，所以我报比赛呢，我会看一个性价比。到后来就是说，
是的，
那
是
比如
的，
说
是的，
江浙沪包邮区，那么它路费也不太贵，对吧？去
对。
也很方便。然后奖金我算一算，我通常他会有报名那个人数限制吧？可能你看他规模两三千人，他取录前多少名？比如两
对，
千人，他取录前20名；和三千人取录前20名，或者是5000人的规模，他取录前50名。这种我都是有很大几率是可以
是
拿奖金的，我
吧？哇
就会去参加这种比赛。
，OK，OK，这个是厉害了，这个
后来是这样的，但也就是
，OK，OK，
因为这样，所以去了很多这种地方，觉得自己一辈子没会不会去的，比如什么凤阳马拉松，我
是
拿
的，
的是
是
第
的，
9名；昆山马拉松，我拿了第
对，
4名。
对。
就你会去黄山射线马拉松，什么如皋马拉松，你就
是，
会对会去很多这种小比赛，
是的，是的，
一个在一个
也
竞
很
争
好
没那
玩
么
的，
激
对，
烈，
就是
也
这个
好
也
玩。
是，就基本上我觉得是一个咱们的业余跑者中比较精英的跑者的这么一个状态，
就好玩呗，就是，然后因为比赛也是跟我先生一块去，所以我们就是当时去旅游嘛，去国内国外的也好，反正就当时去旅游，
对，对，
两个
这
人一
种感
趟。
觉是非常不错的，对。然后我们这个是一个叫铁，你好铁三的节目，然后谈一谈你是怎么样去接触到铁人三项这么一个项目的呢？
好像就是因为那时候也跑了很多个全马了，就觉得
是，
也应该挑战一下下一个目
下
标
一
在
个
哪里。
更大的目标
对，
是吧？
对，所以那时候也听说 Ironman 嘛，然后
对。
也是定了这个目标，然后也是逐步的去实现。那么先报了一个标铁，就大概知道，你换
流
项啊，
程，
还有对流程，包括你的装备要齐备，
对，
所以我先报了一个标铁，是上海的，15年上海金山的那个
STC
STC
的，
的那个
对，
标铁。然后那时候还什么都没有呢，车也是跟别人借的，我那
OK，
还写过一篇文章，就
我看过，
我
我
那
看
时候。
过，是。
穿了个泳裤，还好多人都记得。就我换项的时候，就反正那个
很
骑
职
行，
业组的这种选择，你是职业组都这么穿
骑行裤，在骑到终点，骑存到终点去。结果我换项
？OK，
游泳项，发现没有骑行裤了，就穿了个泳裤，就骑完了全程，跑完了全程，是属于这样，也是第一次参加比赛嘛，就比较好玩，也很狼狈的经验。但是反正完赛了，
顺利
然
完
后就
赛
顺
啊。
利了。对，后来就慢慢的就有经验，后来就自己也买了车，然后
OK。
就自己也各种嘛，什
也
么交易啦，什么
投入了不
铁
少，我
三
看，
服，
是，
对，就慢慢的就凑齐了装备，然后就也是先报名了，就我也
先
说
报
的
名
就先报名，
，OK，
对，先
所以
报名，然后
报
再
名
看
很
车，
重要，这
报名很重要，对。对，报名就成功了一半嘛，
个，
然后
是的，所以我看你
就慢慢的
第一场
就
大
回
铁
去
是
了。
在台湾的
台
15年
湾
的
澎
台湾的
湖，
澎湖。
对
然
对，
后第二次是17年的球里，
对，
这个感觉，这个准备跟那个跑马会有什么不同吗？就是你同时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在比马拉松的，就马拉松这件事情没停的。
对，因为马拉松嘛，这跑步就是一个，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基础嘛，体力训练的、耐力训练的一个基础，你
OK。
都得打底了。然后我的比赛大铁的比赛策略其实很糟糕，就是我主要还是跑马拉松为主。那么可能大铁前几个月两三个月才去练一练，突击一下游泳跟骑车，所以我其实游泳和骑车都是弱项。所以当时也是比赛策略，我第一场大铁台湾澎湖大铁的策略就是，前面两个就能够完赛就行，不被关门就行。
对，我看
后
到
面
你那
我肯定
个澎湖大铁的这一个后面的后记啊，然后我就看到，就是基本上压着关门线的这个时间完赛前两项之后，然后就开始一路超人，跑步的时候就开始超几百位的超，然后最后就是，成绩也非常不错，那个15小时首铁相当可以，相当
对
的
嘛，
可
这
以。
反正就是， 比赛反正就得有策略，因为我前面两个是弱项，对吧？
对。
就那样，第一次比赛就是以完赛为主，有个经验，这我
OK。
是这么想的，所以就完成了也很高兴。那第二次就是韩国球里打铁，那个时候就后来就稍微练了一下游泳，后来就游泳还又快了一点，所以后来也在比那个台湾可能快了半个小时，大概
哦，那
几分钟吧，反正。
很大的一个提升啊。
就慢慢提升嘛，就我心说，因为我们在我们这个年龄组竞争最激烈的，
OK，
三
是的，
四十岁的，
是的，
对吧？竞争最激烈，
最
你
残
再怎么
暴的
拼，
啊，
反正
对，
也达不到那个 KQ 了，对吧？完赛为主，就自己能够有一个 PB 的空间就行了，就所以就是这种，也不是，所以我大铁的成绩也不是特别那个拿得出手，就完赛就行。
我觉得就是说是应该是就是训练有这个成绩是应该一看就是有过训练的这么一个成绩
是，
啊，
对，
就是前两项虽然这个稍微的离关门近一点，但是
弱
后面
势，
一项那个成绩太突出了，所以这个跑步的在铁三里面优势还是可见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
就
所以
我们
有
一
时
般
候
说
你要奔我的空，
跑步好的这个运
对，
动员是有机会拿冠军的，就是。
是。所以我也想明白，还你也问我，就说要不要以后还会不会再参加铁三？那可能真的就是要等到这个年龄组这个有优势了以后，可能再年纪再大一
所以
点
现
吧。
在你
可
看
能，
有这个偶像包袱了没有？有精英组的包袱，这是对。
主要这个确实铁三比赛准备起来肯定比马拉松要繁复得多，
对，
你
时间也
要
是很多啊。
时间分配啊，你要。自行车得练，那个游泳得练，时
对，
间分配上确实是，感觉不太够用。尤其我现
是，
在还要有孩子了，以后可能真的
更
是
加忙，
不一
对。
定有那个时间。对，跑步的话，因为反正也很简单，可能还能维持。另外两项就有点难，
就是如
当
果
然
要
还
正
是要
式的
坚
去
持
训练你这个目标的话，那自行车用的时间会花相当的多，比跑步要多一倍以上，的时间。是的，是的。
对，是的。
我很好奇一点，就是像你练那么多年跑步，有没有受过伤？因为听起来这个强度还是蛮大的。
我受过的伤就是脚趾头上长水泡和黑指甲。
这也就不算伤了吧？这也就，对，
对，
就
基本
基本
上
上
没
不是
怎么
训练来
受
的
过
伤。
伤。对，基本上就比赛的时候会，对，
对，
训练，
啊，
我也觉得，因为我是就是。很稳妥的一个人，就是循序渐进。我也不是
是，
说一开始跑多快，我到现在8、9年了，然后才慢慢的到这个水平，也不是像很有些人可能
很激进。
猛练个一两年就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我
OK，
也没那个程度，慢慢
啊，
来都是属于。
对，因为这个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跑步在铁三的这个三项里边是强度最大的，然后也是我们这个经常就说这个非常容易受伤的，甚至是不建议玩铁三的人去经常去比马拉松的，因为它可能会打破你的平衡啊，或者让你的这个膝盖膝关节去承受很多的负担啊。但是其实听起来。
我是慢慢来。
你
我
还
那时
好
候，
吗？
对，我第一场全马是还差10分钟关门，5小时49分。所以
啊
我从这个成绩到近五，我花了3年；我
，OK，
从近五到近四又花了3年半。
哇，
是这样，所以是很
啊，
慢的一个很缓慢的一个过程。然后从近四到330，那可能也花了2年，所以就很慢很缓慢，那么循序渐进嘛，
就完
这
全
还
是
好。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在了。OK，
对，
所以也没有除了水泡这种不算是，就比赛中间这个鞋子可能没穿的特别这个
然
合
后
适的这
下
个
雨
对，
了，
或者
对。
下雨了这种状况，可能根本就没有去经受太多因为训练而积累的这种伤病，基本上没有啊。
没有，包括你说的什么，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什么不跑步难受，或者跑很大量，那什么过度训练那种，
也没有。
那种是，对，那种是绝对是有生理的损伤的。那我绝对没有，不到绝对量还远远达不到那种什么过度训练的，没有，
哇，
没有。
这就基本上是一个无伤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也是 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或者是说希望去追求的一个状态吧。这个能够无伤，这个确实是很厉害的一个事情。我觉得跑步的一年当中有，就是说休息的几个月的这么一种，比如说休赛期吗？会给自己设休赛期吗？
基本没有，
就基本没有。
因为我每个月都在比赛嘛，我说基本每个月都在比赛。
OK，
所以。比赛就是我的日常啊，所以孕期跑了三个也是日常操作。
OK， 所以基本上的休息就是比如说每周的可能有两到三天这么一个休息。
对，怀孕前是这样的。
就不会因为说什么比赛赛季结束比赛没有，然后就不跑步了，就不训练了，去做其他的事，没有这样的一个。
对，
一个安排。
对，因为我每个月都有比赛。对，每个月都有比赛。
对，而且冬季基本上是跑马的一个黄金期。我相信你以后也会继续保持这么一个跑步的一个习惯。
对对对，就这两个月可能真的跑不动了，可能生完以后吧。
OK，
对，要把这个重新捡起来。
OK， 有自己在关于这个运动方面的一些目标吗？近期的、远期的？
对，跑步的话，那肯定先生想要破三嘛，大家都想破三。
OK，
现在女孩破三也特别多，今年也好多了。就我要不是被这个怀孕给耽误了，那肯定也是想要破三的。
OK OK， 这个是一个被怀孕耽误的精英女跑者的一个心声。是的，是的，
是
的。
是这么想的。我铁三的话，希望以后真的有精力还能再捡起来。
Okay，
再完成大事。
对，这可能更需要更多的时间的空域，
对，
宽裕的，
对对对
对，
对
的情况下可能是可以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整个聊下来，我今天本来给这个丽丽所定的说了一个聊的一个主题，就是说关于女性和生命的主人。就是说其实听下来说，这个丽丽是把这个自己的生活或者是说这个完全是掌握在自己的一个手中，就是说自己想要做什么，不管别人怎么说，或者不管别人怎么去一个评价，还是自己大胆的去想，而且是小心的去准备，然后慢慢的去达成自己的一个成就，这么一个过程。我相信不论是你选择跑步，还是说选择换专业，还是选择在不同的城市有新的工作，还是说选择能够在怀孕的期间去跑马，可能都是有遵从的这么一个自己的这么一个主动权的这么一个原则。
对，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个跟男性女性其实没有什么
太大的区别
关系。对，都一样的。我相信男性也有很多人也是想要有这样的追求。就是我刚才说的，不管怎么样你得自己去尝试。别人给你再多的经验也好，建议也好，都没用，你得自己去试，因为只有自己才能找到最适合你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或者调节，或者是去适应压力的这种方式。
所以你觉得跑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吗？
对啊，就是我们心理学上有一种说法，就是人本主义啊，就是说每个人他一定都会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而且来说，就你现在能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做到的最好的了。就是对于我来说，目前来说，跑步是我能够找到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我已经在我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好了，这就是相信自己是这样的。可能别的人来讲，可能有些其他女性来讲，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照料家庭，他就是他最好的方式了，或者是他去好好工作，在事业上取得很好的成就，那就是他能够做到的最好的事情了。或者是对于有些男性来说，什么铁三或者是 KQ 什么这个
这个也不是一般的男性，也是对，也
是，就是其实每个人都就是相信每一个人都会去尽力，都会对自己负责，都会能够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东西，就是要相信这一点。就是好了。
对，因为最近的几期的节目，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都是关于女性的铁人或者是女性的爱好者。对
对，年纪特别大的那个，
对，刘阿姨，
对，
是的，包括还有国外的一些这个职业组的运动员， 女性的运动员，对，都是关于这些女性的这些爱好者们或者是职业选手们的一些状态。所以这个今天也是非常有幸，然后也是延续了这么一个主题，就是关于女性，关于耐力运动的一个方式。我相信就是经过这次这个交流之后，有更多的我们的听众，我们的爱好者们会了解到关于这个丽丽这一次的整个的一个，不是这一，不只是这一次啊，就是说这一次以及它背后多这么多年来和耐力运动的这么一种关系啊，让大家更加了解你的这么一些情况。我也相信有更多的这种女性的爱好者会加入到这个跑步还是说铁三的这个行列中来。我们就是说想跟大家介绍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其实你只要有一个想法，有个目标，你就去做就好了啊，可能对吧，就是不用去管别人的一些眼光或者怎么说，然后你在这个活动中一定会有所收获。那么耐力运动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然后也真诚的真心的能够推荐给很多很多的咱们的一些新人朋友们啊。
每个人都应该去尝试自己，去探索自己，包括说我的那个什么签名，就是你要去你未曾去过的地方。
OK，
只有那个东西是有意义的，就是要去探索。
所以你也还是会去不断的探索自己新的一些没有去过的地方的。
那肯定啊，对啊，包括说设定一个更高的目标也是这样嘛，没到达过那个境界，你知道破三是什么感觉不知道的。
对，
你要去体验一下。
对，很多人也没有尝试过五公里、十公里以后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对，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好的、
嗯，
非常感谢，然后也祝你这个生产顺利，然后有一个健康宝宝。谢谢。本节目在喜马拉雅、蜻蜓 FM、Apple Podcasts 同步更新，欢迎您搜索 Triathlon 或者铁三收听、收藏、转发节目。你也可以关注公众号“你好铁三”，我们将推送每期节目的公众号文章。你好铁三 ，Hello Triathlon。